一年七次啊，我们每天早晨我们都会碰到这个晨兴圣言，对不对？那对于这晨兴圣言，我们知道它有纲要的部分，有经文的部分，有信息选读的部分啊，那还有啊一些啊这个喂养的部分。好，那对于这些信息，其实就是主的话啊，也是执事的话语。那我们要如何来对待它？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呢被这些话所构成、所充满？这跟我们呢如何啊来对待这个话是很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对于啊这个结晶读经的纲目，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就是刚刚题目所说的，就是默想神的话。Amen。那我们先来读啊两处的经文啊，两处经文，一处呢是讲到诗篇119篇148节。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默想你的话。 Amen。 换言说，在诗人他们在对主的话上，他们啊就有这样的经历，一早起来，他趁着夜更未换的时候，他这个他把眼睛第一个张开了，他开他的眼，对不对？他在那里做什么呢？他就是在那里来思想主的话。其实严格讲起来，他还不是读主的话哦。Amen。 他是什么？默想，默想主的话。Amen。 这李弟兄他自己他都有做见证，他有时候啊他早起他已经醒了，可是呢李师母呢还在旁边啊，他就不愿意去惊扰他，他就躺在那里啊，躺在那里他也不能点灯啊，在那里看读那个读主的话，那他就做什么呢？他就在那里默想主的话。好，那为什么会能够默想呢？其实是因为有很多的话已经装备在他里面了，他就有可想的。有时候我们啊想要想也想不出几句话来，也不知道想一想想就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啊？想到今天要做了很多事情啊，要办了很多事情啊，我们也在默想啊，因为我们都被这些东西啊所充满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默想主的话，乃是因为我们被主的话所构成、所充满。Amen。好，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段经文啊，提后2章7节，我所说的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领悟力。Amen。好，那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他说我所说的你要思想，是谁说的呢？保罗说的，对不对？也就是保罗在那里劝提摩太，你要思想你从我所听见的那些啊健康的话语，对不对啊？你要思想好这些话，好必给你啊领悟力。我们有这种领悟力，能够来啊认识这些话语。 Amen。 好，那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呢、啊，今天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个就是主的话，一个呢就是执事的话，也就是使徒们所说的话。 Amen。 那这个使徒们所说的话，就是表现在这个结晶读经的这个纲目这个要点上啊。那我们呢要如何的来对待这些话，经文也好，纲要也好，其实是我们呢、啊、一个做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操练。那下面呢，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谈呢、啊，就是我们呢、啊，一般我们常常讲的叫做导言背还有讲，导言背讲，也就是说你怎么来对待主的话。今天经过这么多年日，还有十几年的时间，尤其在台岛，还有这众召会，甚至在美国各地，我们都在实行这个导言背讲。这个导言背讲可以说是我们呢、啊、来对待来啊。摸主的话是最好的一种的操练。 Amen。 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导言背讲呢？其实就好像你怎么来处理一个食物是一样的。比如说早晨，等一下我们会去吃早餐，对不对啊？我们会吃到稀饭，我们会吃到包子，我们会吃到啊这个啊姊妹们啊所切好的这个水果。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东西啊，它能够啊供应人，能够叫人得饱足，它都需要经过一种的过程。 Amen。 弟兄姊妹们，他没有说你们来吃饭然后就把 一把米丢给我们，对不对？那在外带啊一块几块生肉 是不是？我们昨天吃的那个鸡肉粥，是不是？还有前天吃的那个皮蛋瘦肉粥，真好吃啊，对不对？你要知道，它要能够成为皮蛋瘦肉粥，成为个鸡肉粥，它是经过一种的过程的。有哪方面呢？你要知道，所有东西啊，如果说要能够匠人能够接受，它一定是需要经过过程。比如说，我们来看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我们住在这里，住在这里，然后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看到这里啊，所有东西啊，都啊安置的非常妥当。但是要知道，原本这些东西啊，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送来的时候呢，都是材料而已，对不对？那如何把这些材料合适的切割、处理、安装、拼凑，然后呢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最终成为一个可以让人能够安居的一个房子。你看，一个工人他要来要处理一个房子，他需要有多少的，我称这个东西叫做工序。工序，弟兄们懂意思？你要知道，今天啊，我们啊，常常我们对待主的话，我们不太注意正确的工序。Amen。我们常常啊，主日申言，我们就把一块生肉就丢给人。一把米就丢给人，然后说你啃吧，你吃吧。Amen。难怪啊，很多信人说我啃不动啊，我吃了不能消化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工序来处理食物，来啊顾到神儿女的需要。好，那后来呢，经过多年来，很多弟兄们就在那里来研究我们如何来进入这些高峰的真理，如何来进入这些结晶读经的纲目，话就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导言备讲，导言备讲。好了，那到底导言备讲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如何呢啊，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导言备讲呢？我们现在把它渐渐的就摸到一点的思路了。好了，导言备讲最重要的就在于言。好了，那这言要怎么言呢？有八个工序。第一个，你要研偏题，你要先认识这个偏题，它主要是讲的是什么。 Amen。 或者你要看清楚题目，对不对？你要这个偏题啊，就好像弟兄们的申言主题。 Amen。 你会哈？好，那第二呢，你从这些啊偏题的呢，你第二个你就是要啊来啊看，就是它的段落。好，因为啊，这个偏题，他如何来解释这个偏题，就是用下面的可能有两个大段，有三个大段，甚至可能有七个大段、八个大段来解释这个偏题。Amen。 那你会吗？好，或者说我们呢要从偏题啊来看这个大段，要从大段来看这个偏题。Amen。 甚至我们也要研什么呢啊？这个段落跟段落之间彼此的关系。好，那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一点简单的示范一下。好，那另外呢，第三个 Amen， 你要能够读懂一个结晶读经，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抓到其中的要字。有些是形容的，有些它只是一个铺陈，但最重要的常常都有几个要字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Amen。 你要把这个要字把它抓出来。这要字呢也不是随便乱抓，它总是有它的思路，有它的思路。好，那第一大段、第二大段、第三大段它有它的思路。好了，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研的什么呢？经文。换作这个要字常常要就跟他引用的经文是息息相关的。那他可能写一整大段，他就用很多的经文来证明这大段的每一段的他的意思。 Amen。 好，我们简单再说一下哈。第一个你要研什么？偏题。第二呢？段落。第三呢？要字。第四呢？经文。好了，那这个是基本的，有了这个基本的，我们就要接着就要往更深去来挖掘来研。好，研什么呢？就要研它深处的含义。 Amen。 有时候啊，你表面看哎是这么回事，但是你在祷告祷告，你在研读研读，哎呀，你就看见有时候有些高手啊，哎，就点出哎那个深处的含义是什么。 Amen。 这深处的含义常常啊都跟比如说跟神的经纶息息相关啊，那有时候也跟什么呢，跟我们对神那个经历的那个层次也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是那一个深处的含义。好，那这些许多深处的含义它应该要构成一个什么呢，一个正确的思路，正确的思路。Amen。 我在说这个思路应该要常常都是跟神经纶的次序是息息相关的，也是跟我们对他的经历，比如说我们人的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融化，对不对？好，是从我们人这方面的经历，那就神经纶那一方面呢，比如他的创造，他的成肉体，他的为人生活，他定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对不对？他天上执事，他的再来，最终要带进他的国度啊，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哎，你就看见他有一个次序，有个次序思路。好，那另外呢，这是我个人一个操练，就是啊写纲。那前天我们在啊这个小房间里面，我们也简单的跟啊这些学生们啊做点示范啊，我们如何啊来写一篇信息啊，用啊简要的文字来表达他整个的思想，那最终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鸟瞰。好了，那最后呢，我们该研的是什么呢？就是整篇信息它的负担是什么。 Amen。 它所要告诉我们的，或者弟兄们啊，他们所释放这篇信息最主要的目的， Amen， 是要啊向我们传讲怎样的一个负担。 Amen。 弟兄们可以吗？ Amen。 好，今天早上时间是很短啊，我们呢简单的来帮他跑过一下。好，哪八个点呢？偏题、段落、要字、经文、生意、思路、写纲啊，负担。 Amen。 好，这八个点。好了，那你经过了这个八个点，换说你经过了一个正确的一种的工序，好像啊你一步一步的在那里来挖掘，从最外层一直往深处去。好，那其实啊下面就是背啊，其实啊我们一讲到背啊，我看到我们尤其我们到了你有年纪的人，一讲到背马上就我背不来，尤其啊这个好拗口啊，这个背不来。其实弟兄姊妹，你不要说你背不来，我也常常背不来。我看就我们贵学弟兄啊很厉害，哇，他实在是那种这个是个电脑。背是什么呢？背是一种叫做领悟的记忆。领悟的记忆。他说你其实你不是死背。不是死背，而是你对今天神的经纶他所要做的你有种的领悟，甚至呢你认识神在我们里面那个救恩的历程，你有一种的领悟，然后你自然而然的你就能够背记的下来了。有时候啊少一个字缺个字也没有太大关系了，有时候啊弟兄们在这篇信息他是这样讲，到下篇信息他又换另外一个角度讲。 Amen。感谢主，都在讲同个东西，所以啊，你不要说，哎，你少漏一个字啊，你多那个，其实啊，都不太在乎。关键是你啊，领不领悟，清楚吗？好了，明白？好了，那有背完以后呢，我们就讲啊。那讲呢，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叫做真理的启示，一个叫做生命的分次。换说。在我们讲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经过研了，我们也经过背了，我们有经文来做支撑，我们也抓到他的思路他的要点了。好了，那我们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们的说话就应该要带着真理的启示。 Amen。 好了，那不光有真理的启示，你还需要运用你的灵，运用你的灵。 Amen。 哎呀，带着供应，带着生命来呀，做生命的分次。 Amen。 如果说我们呢，真理就光有真理而没有生命啊，我们很可能就落到叫做真理的分析啊，一篇信息我们可能分析的很对，可是啊 人家都道理都搞懂了，但是里面的灵里不受感动。Amen。 所以我们的不仅要有真理的启示，我们还要带着灵。Amen。 而有生命的分次。好，那要有生命的分次，就跟啊下面这个步骤很有关系，也就是我们一开头啊没有提的，叫做祷。好，你要有生命的分次吗？就跟我们的祷是息息相关的。 Amen。 什么？那祷是什么呢？四个阶段都需要祷告。第一个，为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到主的话面前，来到神经圣言，不要一下子就拿起来就哇噼里啪啦就在啃起来了。 Amen。 我们总应该有点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我下班了，哦，主啊，但是我仍然爱慕你的话。 Amen。 主啊，求你叫我的心能够安静下来。主耶稣，我渴望从你的话中得到亮光，得到启示。 Amen。 好，这是第一步。第二，在言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要祷告，为了得主的启示。 Amen。 不是凭着我天然的领会，对，天然的解经，不，我盼望主啊，求你给我亮光，求你给我启示，好叫啊这些光能够照亮每一句话。 Amen。 好，第三呢，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要祷告。 Amen。 借着这些话，我们就祷告在主人面前，为了什么呢？为了被主来构成。 Amen。 啊，让这些话，健康的话，执事的话，成为我们的发表。 Amen。 我们应该弃绝一些世俗的比喻啊，或者我们、啊、自己的一种的、啊、说法。 Amen。 我们应该要、啊、让主的话，让啊执事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发表，成为我们的构成。 Amen。 这是健康的。好，那最后呢，讲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仍然需要啊祷告。哎呀，你听我李丁啊，他们都做见证，他们在为主说话的时候，哎呀，有时候啊真不晓得讲什么。 Amen。 边讲就边在那里祷告，仰望主，主啊，求你赐给我 Amen 有应时的话语。 Amen。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样可以吗？姐妹，我们是不是对导言背讲啊有一种的领悟呢？姐妹，好，我们再一起来说一遍哈。这个导言背讲最重要的是什么？言，言要言哪几步？有八步。第一个是什么？偏题。第二呢？段落。第三呢？要字。第四，经文。第四，深意。第四五，思路。然后呢？写纲。然后负担，对不对？然后呢？什么是背呢？背就是领悟的记忆。什么是讲呢？要有真理的启示，还有什么呢？生命的分次。那什么是祷呢？祷有四个，对不对？第一，为到主的面前；第二呢，为得主的启示；第三呢，为被主构成；第四呢，为将主分次，哎，主供应。好，换说弟兄姊妹，所有的祷都跟主他是息息相关的。 Amen。 也就是说，我们为主说话，就是要把主说出来，把主说到人的里面。好了，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弟兄姊妹，你怎么要爱主的话，你怎么宝贝主的话，你怎么来默想主的话，跟我们有没有正确的导言背讲其实息息相关的。换说一篇信息，你不要以为说我读了摸了我就能够讲了，其实没那么简单。我在说，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工序。 Amen。 这些工序啊，就说出我们对于主的话的态度。 Amen。 盖房子不能偷工减料，是不是？照样我们为主说话也不能偷工也不能减料。 Amen。 好，那我们简单的来做点示范一下。大家是不是刚刚追求过诗篇呢？ 啊那这里有没有追求那个新春华语的神圣启示的心脏？有特会，有特会。好，那没关系，我们呢很快的 Amen 就帮大家做个简单的鸟瞰。好，在诗篇里面呢，他说到在旧约里面，神对待人是用律法，对不对？那人呢来呀，他对待神也是根据律法，但是呢带下来是什么呢？人的失败。好，好了，到了新约给我们看见这位神自己 就是那位成肉体的这位耶稣基督。 Amen。 好，借着他的死，也借着他的复活，他分赐生命到我们的三部分的人里面，目的干嘛呢？就是要带进殿跟城的建造，而最终呢，要带进什么呢？全地的恢复。好，那整个诗篇去年的夏季说到两个部分，也就是卷一，卷一就说到我们要从律法转向这位基督。 Amen。 好，那卷二呢，是说到这位基督他的工作和他职分乃是为了殿城和整个地的恢复。 Amen。 好，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整个第一篇到七十二篇就是描绘基督的身位和工作的一个完整的启示。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啊，一个旅行的一个地图一样，为我们啊有一个完整的概述，完整的概述。那为什么还需要有卷三一直到卷五呢？因为啊，召会荒凉。 Amen。 因为呢，需要有什么呢？产生得胜者，我们才能够达到所谓的全地的恢复。 Amen。 所以卷三就给我们看见，一开始就跟我们说到，为什么神的殿会荒凉呢？因为神的子民没有正确的增长并且高举这位基督。 Amen。 也就是卷一的一到七十二篇就是描绘这位基督他的成肉体，他的为人生活，他的殿使，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对不对？以及他作为大君王如何在那里顾到所有神子民的需要。 Amen。 好了，对于今天这样一位基督，他作为神行动的中心的基督，他作为啊那一个再来的这位基督，要来滋润全地的这位基督，我们的态度是如何呢？ Amen。 从以色列的历史，甚至从这次的小申言者书给我们看见，神的殿为什么会荒凉？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增长并且高举这位基督。这也就是昨天我们所说的那个撒旦的计谋的第一步，就是要产生基督的代替品。 Amen。 而主的恢复就是要恢复基督来做中心，做实际，做生命和一切。 Amen。 弟兄姊妹，卷三开始完全是一本恢复的书，恢复基督的增长。卷四就说到我们需要恢复殿城的建造。 Amen。 到了卷五就说到要恢复产生喜安。 Amen。 而最终呢，就带进什么呢？全地的大的赞美。 Amen。 感谢主。好了，所以七十三篇到150篇就是讲到召会的失败以及恢复的主观经历。一个是讲基督，一个是讲召会，一个是身位和工作的完整启示，一个是失败和恢复的主观经历。 Amen。好了，弟兄姊妹，这就是诗篇一百五十篇，卷一到卷五，简单的鸟瞰。阿们，可以吗？好了，那已过的新春华语特会，弟兄们就讲到神圣启示的心脏，就用了四卷书，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还有哥罗西来讲到这卷。那我就很好奇。哎，为什么讲完诗篇了，弟兄们接着在新约怀特会就讲这个新约的这个四卷书呢？那我就在这默想，到底啊这四卷书啊跟这个诗篇啊有什么关联？哎，我想有点给我想出来啊，仅供参考，因为啊个人想的不见得会完全一样。加拉太书讲什么呢？我们要从律法转向这位基督。Amen。 那基督呢，他要启示在我们里面，要活在我们里面，并且成形在我们里面。哎，你看看跟这图是不是相 match？ Amen。 第一步。好，以弗所书讲什么呢？以弗所书讲到借着三一的分次，召会就成为什么呢？身体、新人、神的家、神的国、心腹和战士，这是不是为了殿和城的建造啊？ Amen。好了，腓立比书讲什么呢？腓立比书讲到保罗他的自传，对不对？他在那里啊讲到他如何经历这位基督， Amen。 他进到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好，以基督为他的彰显，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他得到基督为他的至宝，他也学会基督做他一切事的秘诀。 Amen。 感谢主，整个腓立比人就看见他是一个得胜者的榜样。 Amen。 感谢赞美主。哎呀，他实在是有把握，他跑了神所拣选所给他的这个赛程。 Amen。 他得着神所召他上上去得的那个奖赏。 Amen。 好了，到了哥罗西书就说到这位包罗万的基督，他要做我们的生命，他要做一切旧造和新造的守身者。 Amen。 然后他也要什么呢？要啊，来呀，在万有中要来居首位。 Amen。 哈利路亚。 Amen。 感谢赞美主。那我一定意思说，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啊追求过一段信息以后啊，你不要就让它过去了。 Amen。 你需要默想默想，你需要来思考思考。 Amen。 好让这些话能够构成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啊今天很我们发现主会有一种情形，常常我们追求这一套，我们进入下一套就把这一套给忘掉了，追求这一篇就把上一篇、给洗掉了，好像我们的记忆体、永远是不够用的，所以呢我们呢、就需要一再的把 delete。 Amen。 弟兄姊妹，我个人是这么操练，每一年我都把当年的七次的信息我全部做一个鸟瞰，做个整理，做个整理，找出他的思路来，找出他的关联来，然后呢就变成一套一套东西就装在我的里面，装在我里面，装在我里面。感谢主，今天时间有限，没办法好好分享。 Amen。 Amen。 Amen。
我们把第十九页分开，第七篇，全宇宙对复兴的渴望。好，我们把这个篇题还有几个大点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Amen。 第七篇，全宇宙对复兴的渴望。第一大点，哈巴谷三章二节上半说到复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第二大点，一面他必使我们活过来，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活着。第三大点， Amen。 自从人堕落后，一切受造之物里面都因为受造之物存在此，有一个字啊，在基督徒当中啊是非常容易提到的，叫做复兴啊。那一般人啊把这个字叫做奋兴啊。这个为什么要奋兴呢？因为基督徒啊这个做久了啊里面有一些的软弱下沉，所以需要奋兴啊，要奋兴一下啊，这个让你兴奋兴奋啊，激动激动，叫奋兴啊。那但是圣经里面啊他不是用奋兴，他是用复兴 revive 啊，是 revive v v 哦 revive yeah OK 啊、revive yeah。 这个我们今天早上花点时间看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跟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哈。这个教会历史上啊有过好几次的复兴啊，我查了一下那个维基字典啊，它可以告诉你18世纪、19世纪、20世纪那基督徒有哪些的复兴啊。那么 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啊，最有名的一次复兴啊，是在1904年到1905年，在英国的 Welsh 这个地方，还有个大复兴哈、啊。那复兴啊，复兴到什么地步呢？啊，昨天弟兄稍微讲，就是说那个教堂那个椅子啊，本来是固定的，那个不够坐，那个走道都要排满的位置啊。然后呢，从1904年到1905年，在英国的 Welsh 这个地方，总共有10万个人 convert 重生成为基督徒啊。啊，那时候昨天弟兄有说了，酒馆关门了啊，法官没有事做啊，警察局很多警察都没有事做。那个教会的历史啊，称叫威尔斯的大复兴啊。那么在我们中间呢，在1942年，在这个啊烟台也有过一次的复兴啊，啊那个复兴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影响非常的深远啊。这个那个复兴那个时候啊，啊那时候。经常啊，他们连续聚会100天啊，那很多弟兄姊妹啊，他在那个聚会里面啊，经常啊有很些特别的事发生。那是因为大家奉献的流非常的强，就像我们比我们现在强的很多啊。结果有个弟兄如感动他奉献，他不肯，他说：“既然只要李弟兄讲2寸的心结，我就起来奉献。”第一处以赛亚书1:3啊。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这第一处。第二处啊，都是很冷僻的。耶利米书8:7，他说：“鹳鸟知道来去的季节啊，斑鸠、燕子也知道他的时令。”我的这个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的法则。”你看这个够偏僻的经节吧？他说：“只要今天早上聚会啊，这个我们的李弟兄啊提这两个经节，我就起来奉献。”就李弟兄打开，请读以赛亚书1:3啊。他说：“哦，这不算，还有一半，啊，还有一半才应验哈。啊”哎，结果李弟兄讲到，请读耶利米书8:7，你知道吗？那个弟兄啊，完全被征服了，他就起来讲这个见证，讲他怎么被主感动啊，他又不肯顺服，最后啊，因着这个圣灵的冲击太强的，他就起来复兴。你知道，我稍微讲一下，这是复兴的光景啊。这个李弟兄说啊，这个复兴啊，就好像人啊，在那个山上那个云一样啊，非常的滋润，非常的温暖。那时候人奉献啊，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好，那时候人爱主啊，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好，那时候人啊，这个被圣灵充满，好像是件简单的事情啊，那就是一种复兴的光景啊。弟兄姊妹，羡慕羡慕复兴啊？哦，我告诉你啊，你可能没有太大感觉。现在好多弟兄。好多基督徒他们这个做奋兴会，培灵奋兴布道大会哈，培灵奋兴大会哈，目的就是达到这种复兴的光景哈。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啊，这个复兴这一回事啊，好像是可遇不可求，碰到了就赚到了，碰不到啊就是撞墙。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以前在那个话语执事啊第6集，那有2篇文章，一篇叫做复兴的律啊，一篇叫复兴律的应用，这两篇文章给我的帮助非常的大啊。这里弟兄说复兴啊这件事情啊，它是一个律，它是一个 law， 复兴的律它是一个 law，这个律啊，不是个律法，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什么。这个律是一个 scientific law， 是科学定律。换句话说，有其因必有其果啊、哦。你只要履行某些的条件，这个复兴就一定会来到啊、哦。这个是不是更好啊？弟兄们，啊，有些这个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啊，我那时候如果生在威尔斯就太好了。我如果刚好是在1904年，我是20几岁，我又住在英国的威尔斯，那我就赚到了。或者我1942年住在上海，这个住在烟台啊，我这个经历复兴，我就赚到了哈、啊。当然是哈、啊，但是啊，那个好像是可遇不可求。但是我告诉你，你要说这个复兴，它是个律，它是个定律。换句话说啊，你如果能够满足那个定律，它一定产生那个结果。
对，
这个。李弟兄这信息也说啊，他们这个在山东那一带乡下有一种叫夜盲症啊，就是人到晚上天黑啊，人就看不见啊。会有人发现啊，在渤海湾里面有一种鱼啊叫老板鱼， 那个鱼的肝呐、啊，吃下去以后啊，那个夜盲症就好了啊。所以人就拼命去抓鱼。哎，后来发现为什么这个老板鱼的肝能够治病呢？很简单，因为这个肝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 vitamin A， 就是因为缺少 vitamin A， 眼睛才会夜盲。所以自从发现这个绿以后啊，这夜盲症就不成问题了啊。以前是可遇不可求啊，晚上忙得很痛苦啊，不然就去抓鱼啊，抓的也不见得抓得到啊。现在啊，去 Costco 买 vitamin A 就好了，吃下去啊就一定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找到这个绿了。那今天早上弟兄姊妹，我的重点就是讲这个绿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这个复兴的绿啊。Amen 啊。那讲到这个复兴的绿啊，很有意思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讲人类历史啊，啊，你看绘本圣经，它是把人类的历史，不是人类历史，就是神圣的历史啊，这个画成四个圈圈，对不对？记不记得啊？这个是列祖时代，这个是律法时代，这是恩典时代，这主耶稣第一次来，那这个是国度时代啊，这主耶稣第二次来啊，你知道吗？这个每一个圈圈里面呢、啊，它都代表了某一种的循环啊。你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啊，你需要像列祖一样，像亚当啊，这个做兽皮，像挪亚啊，这个与神同工。那么你在这个律法时代啊，你就需要遵守摩西颁布的律法啊。那你在恩典时代啊，你就需要享受基督的救赎，做你的恩典啊。那这是大的循环，宇宙大的循环。你在那个大的循环，你要做对事情。可是弟兄姊妹，告诉你啊，这个大的循环啊，也是可遇不可求。比方说，主耶稣2000年前才降生在地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机会看到。那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什么时候我们也不晓得。不过呢，宇宙中除了大循环之外啊，还有小循环呢。你在这里还有个小循环呢。哦，我这个把这个放大哈。有什么循环你知道吗？年的循环，一年四季，春夏寒暑啊，有年的循环。还有什么循环你知道吗？月的循环啊，每个月啊，月有阴晴寒暑。还有什么呢？周的循环啊，有这个安息日啊等等这些啊。我跟你说啊，最小循环的单位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小循环单位是什么呢？是天。最好循环的单位是天。那么人是这样哈，人只要跟着宇宙的循环呐、啊，人就会健康。人呐、啊，违反宇宙的循环，比方说你冬天才要播种啊，然后呢，这个春天要收割，那没有这种事情，对不对？你春天割不到东西，冬天播种就死掉了。你一定要春天播种，秋天才能够收割。对不对？那我跟你说啊，这个神给人最小的命定的单位就是以天为单位啊。每天早晨太阳起来，你就跟着起来。我跟你说，你就是一个得到复兴的基督徒。耶利米哀歌，耶利米是一个哀哭的先知，因为他当时处的环境是很不好，以色列的光景很荒凉。可是你知道耶利米怎么说呢？耶利米哀歌怎么说呢？他说啊，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啊！你的怜悯极其广大啊！你知道吗？不管你昨天晚上多软弱、多下沉、多失败，每一个早晨，神都给我们同样的机会，叫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得着复兴啊！这次训练啊，哎，杯子都那个瓶子都不见了。对对，这于延丁啊，他讲个比喻，他说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这样子，瓶盖在上，瓶底在下。可是很多的基督徒啊，他的生活是这个样子，头重脚轻啊，白天应该睡觉啊、白天应该工作啊，他去睡觉。晚上应该睡觉，他起来工作。他说这样的基督徒就是个不健康的基督徒。他说有时候我们这个奉献啊还算简单，可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啊，好难好难啊。 你知道晚上要睡着不简单呢、欸。哦，你以为你躺下去就可以睡觉？只有余贵学有办法啊。他跟青少年呢、啊、出去玩呢、啊，他的威胁他们方法就是说，余伯伯要睡觉喽，那、他们就乖乖立刻躺下去啊。你知道就发生什么事情，你就知道哈。啊，我们弟兄的打呼的声音非常的大哈、啊。他躺下去一分钟可以睡觉，早上不用闹钟就可以起来啊。我非常羡慕他。我看到大部分的晚上啊，他睡不着了，他躺下去啊，那个脑袋啊，那个电脑关机关不起来的哈、啊，想好多时候，想了好久以后才睡着，他早上开机又开不起来啊，这个好难开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一个不健康的基督徒。那今天啊，我们这些信息有个目的，就是把基督徒变成这样的基督徒。Amen。晚上早睡，白天早起，这叫做健康的基督徒。你如果天天过这样的生活，你就会学到复兴的地，你就能够找到 vitamin A， 你就不会得到夜盲症啦。我前阵子啊，我这种车下次训练回来啊，我心里一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尼托生弟兄啊，在初信造就那篇信叫早起。那个尼弟兄讲一件事，他说很多基督徒他都过着一种病态的生活，病态的生活。其实你不要以为这复兴是多了不起的事，复兴只不过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可是因为今天大部分基督徒都是个不正常的基督徒，过一种病态的生活，主日要伸言没有话说，想读经没有胃口，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这叫做病态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有多少时间都被蝗虫吞吃了？很多时候你应该可以享受主的话了，你没有。你请问去年一年当中啊，我不要说圣经读几遍，你把几卷书从头到尾读一遍呢？啊，或者几本书报你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呢？你就发现好快哦，时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就过去了。你找看你的记录，没有读多少主的话，你的时间跑到哪里去呢？哦，约珥书说都被蝗虫吃掉了，这叫病态的基督徒。可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的训练啊，在实际上有负担，就叫弟兄姊妹称为正常的基督徒，健康的基督徒啊，头上脚下的基督徒 ，Amen。晚上能够早早就寝，所以我这次下去回来训练回来以后，因为有时候小排啊，这九点多半十点就回到家，想到十一点半十点还有点时间嘛，这摸点东西啊，这个检查 email 啊做点事情啊，不知不觉 啊好像就到十一点半了，就到十二点了啊。躺下去呢，没办法立刻睡着啊，要胡思乱想一阵子啊，早上再起来啊，这个精神就很不好，就起不来啊。你不要以为起来就好了，起来精神很好的起来，哎，是不是这样？有时候你要起来哦，头昏脑胀啊，这个还搞不清楚，这个不正常。基督徒应该啊，起来的时候是精神很好的，而且里面有诗歌。我们诗歌啊，这是标语歌啊，说这个早上啊，这个啊、起来啊，这个我们心中啊就向主歌唱。弟兄姊妹，你早上起来有没有向主歌唱呢？如果有的话，你就是个正常的基督徒；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个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叫做病态的基督徒，也叫做不健康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有一个负担啊，就是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这次啊这个训练完以后，盼望我们的生活、啊、都改一改。Amen。 晚上啊早点睡觉啊、10点多10点半11点你一定要睡觉。我们这个余贵学弟兄他会告诉你，你们等下吃饭问他，这个那个人啊有这个 rhythmic， 有这个节奏啊。我们这个黄弟兄没有来，我们黄弟兄在西北大学他专门研究他这个专门研究这个 rhythmic 啊，节奏，人生理节奏啊。这个人有生理节奏是几点开始分泌，就那个叫做啊、secret growth hormones， 啊、这个几点？12点到1点半啊、每个人时间不太一样，但那时候你的生长激素就开始分泌了。如果你那时候就是睡觉的话，哎，你就会长得非常健康，你的生长激素就刺激你生长啊、肉身生长、属灵的增长。可是你那时候不睡觉，你做其他事情，那个生长激素就停了，你就长不好。 自从工业革命以后啊，人一个最不好的发明就是电灯。本来人啊都是晚上就睡着了，可是电灯一来，你熬夜到几点都可以，这是最不好的发明啊、哦！可是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改一改，弟兄们，我们的电灯只为了聚会用哈、哦。小孩回去啊，没有事，赶快、赶快、赶快去睡觉。我们这里有弟兄做见证，也是一个全年副事主的弟兄。他说说小孩玩啊，因为家就住会所附近呢、啊，回到家就九点半呢、啊，他就泡杯牛奶，找几片饼干，在电脑面前坐下来，主给他话说：“找死啊！”哦，至理名言呢。那时候是你要休息的时间，他泡杯牛奶啊，这吃几片饼干啊，这个我很生气，主就跟他说：“你找死啊，自找死死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早死，我们要早睡，啊，我们要早起 ，Amen。看着太阳起来，哎，我曾经注意一件事情，就很多成功的人，他们都是很早起来的，四五点就起来。很多世界上成功的人都是很早起来的。这个我不要讲太多世界上的事情，你去注意看看报纸，你去查一查，很多成功的人他们是很早就起来，早上起来他们就开始做运动，就开始做什么？他们一天就是从这个新的一天开始。那弟兄姊妹，世界上人尚且如此，何况神的儿女？你如果早上起来，我告诉你，你有很多新的灵感。好，我的时间到了，我最后啊，我要留个两三分钟啊，给一些服事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这服事我们非常的劳苦，但他们没有时间奉献，我用我的时间呐、啊，好，你们上来好不好？好，这个一人一分钟，好，起来啊，这个给我们点奉献，好。